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二书第那里告诉我们说，少年人嘛，少年人呐、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了那恶者。然后呢，我们特别然后我们再读下去啊，我少年人呐、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常存在你们心里，也胜了那恶者。所以你知道这里的少年人呢、啊，乃是和神的话连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当这个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那差不多是在主后100年的时候。就在当他写这一卷书的时候，那请我们记得教会已经荒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整个教会的秩序并不是根据长老执事和先祖来分的，不是这样。因为当整个外面教会见证荒凉的时候，谁一直注意的乃是整个教会的内容和整个教会生命的内容。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问教会里面的成员的话，现在圣经不是给我们看见长老执事或者先祖，不是。现在是圣经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起来跟随主的话，首先要恢复的乃是那个生命的实质。所以现在你看在教会里面有父老，就像那个就像约翰自己一样，因为你知道父老们的特点就是他是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我们知道约翰就是这样的一个，就像这样的父老。然后教会里面有一般人，他们叫做少年人，不一定是年龄是少年人，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刚强的，神的话存在他们的心里。弟兄姊妹，一个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一个刚强的人才可以。那现在我不是指着外面的刚强，我们说这个人必须要非常里面要非常的刚强才可以。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读圣经是需要消耗能力的，不光是能力，而且是毅力。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中途高飞，非常非常容易。因为你如果花同样的时间，你就宁可花同样的时间做另外的事，可能你的收获更大一点。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不是一个在主里面刚强的人，你要发现说圣经是最难读的，那不要误会我的话，我所说最难读就是你很不容易从里面看见光，你很不容易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去。我可以在这里做见证，我也读了一点地上的书，也有一点点的尝试，但是我可以说在读这么多的书里面，从来没有赶上像读圣经这样。所以因着我自己的软弱的缘故，我就不能够不多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远超过在地上的研究上。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知道读主的话必须是一个少年人才可以。而少年的特点在哪里呢？少年的特点就是他非常的刚强，需要毅力才可以。我愿意在这里告诉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只知道历史上一些属灵，历史上一些伟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在神的教会里面，神暗中培养了一些不出名的伟人，而他们的头脑，如果我没有领会错，我曾经把他们和所有世界上其他最好的头脑比较过，我如果没有领会错的话，他们的头脑应该是世界上最好一流的头脑，不过被主耶稣自己糟蹋了。我说的是反话，他们为着主的缘故，那个头脑应该在世界上有最好的贡献，结果他们好像整个糟蹋在主的话语上。 他们是把他们一生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投资在上面，他们一点后悔也没有。而今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是因为我们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这些小孩子才能看见花车游行。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是巨人，他们的肩膀也是大的。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那就是 concordance 汇编。你知道全世界只有一本书有汇编的，你找不到另外一本书有汇编。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本书啊，它可以把这个圣经里面任何一个字，你只要想起一个字来，它就可以告诉你说这个字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读圣经不行了，你知道我曾经有机会啊读到 Saint Augustine 的东西，特别啊，你知道那个时候根本没有 concordance 的，没有圣经汇编的。但是你知道你读 Saint Augustine 的约翰福音，你讲当他讲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他把圣经从这里串到那里，从那里串到那里，根本没有借用 concordance。 他们不知道暗中花了多少多少的功夫。那么你知道前不久有一个人，他的名叫 Crudence， 克鲁登弟兄。那么这个弟兄呢，他有一天从主那里得罪一个托付，他觉得啊，他要把他一生的精力和精神啊，要做什么事呢？就是要编一本圣经的汇编。那么以后呢，如果人要找的圣经任何一个字都能够找到那个字在什么地方，而且出现多少次，你知道这样读圣经就很方便。那么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汇编，你知道连中文很多的汇编，最早第一本就是 Crudence， 就是 Crudence 做的汇编。那么今天如果做汇编的话没有困难，你只要有一部的微电脑，你就可以把这个整个的汇编做成功，因为这个不是很困难的事。但是 Crudence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在他前面就没有人做过这个工作，结果他就把整个的时间就投资在上面，把所有的字通通放在一起，把所有的字通通放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做了一个人绝对不可能做的事。结果做到一个时候啊，他实在不行了。做到一个时候啊，他整个神经崩溃，他实在不行了。因为他把整个的人呢就投资在上面，他为着叫后人能够乘凉啊，所以呢他就拼命在那里种树，拼命在那里种树，到一个时候他整个的神经完全崩溃。所以没有办法，人就把他送到疯人院去。那么没有多久以后他回来了，回来感谢主，他恢复了他整个的意识。他恢复完了以后，他有没有放弃的？他没有放弃，他仍旧做仍旧做，到了最后又发疯了，然后人还是把他送走。但是就是这样，我们有了第一本的圣经汇编，就叫做 Crudence 的汇编。那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杨氏汇编或者 Strong 汇编，这些很有名的这些汇编，都是踩在 Cruden 的肩膀上面这样做的，都是踩他们肩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 Strong， 有的现在人很喜欢用的 Strong 的那个字的 number， 很喜欢这样用。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 Cruden 是一个伟大的巨人，现在他们踩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这个弟兄是把他整个的命为我们舍了，他是做学问做读圣经读到发疯的地步，是叫我们这些人能够更殷勤的读圣经，也是叫我们能够更能够深深的进入到神话语的奥妙里面去，能够进到神话语的精髓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我再用圣经的汇编来读圣经的话，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后人能够乘凉，是因为前人种过树。因为像 Cruden 这样的弟兄，的确在神的手里备足大有，结果你看见神的话在他身上不知道有多少的丰富，主是借着他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们知道 这事这个事只有少年人能够做，意思就是在主里刚强的人，他可以已经超过了少年人的年龄，他虽然到了中年，但他的心仍旧是少年人的心，他愿意为着神的话，甚至于把自己的命都完全舍。所以当你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你我要觉得我们实在是非常的羞耻。今天我们读主的话，远赶不上教会历史里面那些伟大属灵的强人，他们实在是刚强的，因为神的话实在是存在他们的心里。我刚才说过的 Dr. Laurie Jones 就是中马田弟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的以弗所书加上他的罗马书，他所有的心得加在一起，这样厚的一共有20本。我们要问说，这个弟兄为什么这样丰富呢？今天我相信没有人在写这么长的书，你知道现在人没有耐心，书是越短越好，今天人都喜欢读短篇的东西，人没有意思再读长篇长篇的东西。所以你们原谅我，我有成见呢。我的成见是什么呢？我如果到图书馆去都是找旧书，都不喜欢找新书。你如果今天真的到书店里面去看，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一面呢，大家知道说你写太厚的书没有人看，没有多少的销路，所以你干脆写几本小小的很简单的书，而且呢那个标题非常吸引人的，那么这样你书就很快卖了，你也不管说这个书到底给人有多少帮助。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我有空到图书馆去，特别是到美国那些美国有一些图书馆，你可以看到古圣徒，就是许多基督徒他们所写下来的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要觉得非常非常的羞耻。那特别是清教徒，你叫清教徒写的东西啊，我最怕读清教徒的东西，因为他东西太多太多了。那司布真就是清教徒其中的一个，你叫他们的东西太多太多，他们的思想太大太大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今天给我们这么多的丰富和属灵的这个和属灵的宝藏，这就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神兴起了许许多多刚强的人。现在我的话要说回来，少年一面不错，是指着灵里刚强的人，在主里面刚强的人，但是自然是包括那些在肉身上是少年的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你发现神使用一个人，特别要他读圣经的话，都是从他最年轻的时候开始。因为什么？因为当他在人生的早晨，当他在人生的早晨的时候，神给他的装备最特别。这个时候，这个头脑还没有经过世界罪恶的污染，这个驴好像人从来没有骑过。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少年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做罪，从来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世界，也不肯受这个世界的污染，是那样单纯的给主用，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你看见神给一个年轻的弟兄，在他人生早晨的时候的装备，我们不要忘记，一面神给他最好的记忆，再等一等，神就给他最好的理解力。那么在这个时候，常常是神要装备一个少年人的时候。所以你我如果去读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些会读圣经的人，你常常发现他们是在年幼的时候就是喜欢读圣经的。你们也许听见过有一个弟兄叫做尼托森弟兄，今天他的书籍在美国或者在巴西或者在德国在欧洲，你不管到任何的书店去，那最畅销的书，最受欢迎的书，我一点都没有夸大，那就是尼托森弟兄的书。他为了主，他已经到了主，已经到了荣耀里去了。那有人告诉我们，当在福州开始有大的复兴的时候，就在那班年轻人的身上，包括王仔弟兄在里面，他们有一个口号，就是不读圣经不吃早饭。他们有一个这样的运动，每天早晨第一件事一定要读圣经。 那么你听说尼托森林不是个天使，他也是跟普通年轻人是一样的，他们很喜欢打球，这不过是个这个不过是个故事，我从来没有考证过，不知道他是对还是不对，所以你们不要太多引用我的话。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他因为个子很大，所以呢他踢足球他是守球门的。那么这个球还没有踢过来的时候，听说他在读圣经，等到了球过来，他把圣经一放去接球去。那么有人这样告诉我们。那么还有一个传说，我也是没有印证过的，有人告诉我们说，他说大概从18岁到22岁那一段的时间呢，他每天呢常常自己一个人呢就拿着书包，书包里面装了一点面包或一点馒头或者什么东西，很简单的就到山上一个石头那里，然后从日出一直读到日落，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有多少的准确性。但是有一件事有人告诉我们说，当尼托森弟兄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尼托森师母他的饭只能送到门口，不能送到里面去，因为尼师母知道说现在这个弟兄在那里读圣经。那么有人告诉我们，我不知道，有人告诉我们说，大概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也许读了200遍的圣经。你记不记得穆勒弟兄晚年的时候，他为着什么来感谢神呢？他说，神呢，我感谢你，我这一生能够读60遍的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在中国的大陆，的的确确当初神兴起一个大复兴之前，实在是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是一遍一遍在那里读圣经。有一次你知道，我看见一个信封啊，我吓了一跳，这个信封啊乃是在教会的长老的手里面。那么这个信封上面印着什么呢？印着这个读圣经100遍的记录。那么这个做长老的弟兄啊，只要他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哪几个年轻人读了100遍的，然后就把他名字送到里面去。所以你就知道说，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的确确是在他们最年幼的时候，他们精力最好，记忆力最好，理解力最好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时间放在神话语的上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暴风雨，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要问说，为什么今天教会仍旧蒙主的保守，而福音能够这样的广传，没有别的解释，那是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把自己种下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感想，主今天能不能得着一些年轻人，特别是他们年轻的时候，特别是他们思想最好的时候，特别是他们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是很容易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他们的心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第二个条件，虽然它是个属灵的条件，但是我们知道实在说来，它可以用在可以说可以用在这个可以用在这个这个就是说用在这个肉身的青年身上。意思就是说，一个年轻弟兄当他这个在他人生的早晨的时候，如果能被主得着，那么弟兄我们知道说，主在他身上的丰富就要越过越多。如果他14岁开始读圣经，等到他到了44岁的时候，你知道他在神的手里面经过了30年的栽培，你就晓得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在他身上应该有多少丰富的储蓄。然后当他再起来供应神儿女的时候，有许多神的儿女就能从他的身上得到帮助。那这样不只是为着个人，也是为着神见证的重振，也是为着主的再来，也是为着叫福音能更广，能广远的送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特别想起在座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我勉励你们，你们应该趁着人生的早晨。当然我知道，如果你一直等到你有一天慢慢条件好一点，慢慢呢这个家庭环境也好一点，那么也等到有一天没有儿女的挂虑，那么你再来读圣经不错。但是那个时候有许多弟兄们要做见证的时候，他们的记性不行，他们很多的记忆感来不及，理解力行，但是记忆已经来不及了。一面我们的主忍耐等候， 但是最好的就是当我们年轻的弟兄们能够在年幼的时候能够把他们最好的时间放在主的手里，能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那这个可以说是最上算的。我们从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知道的的确确这样的人是少年人。我顺便的，我想借着今天晚上这个机会，我说一点我自己的一个梦，或者一个理想，或者是一个梦。我有一个梦到现在一直没有实现。我本来以为说在美国也许会遇见一般弟兄们，这个梦可以实现，结果没有实现。到了巴西，这个梦也没有实现。所以呢，我就把那个梦原封不动的就带回台湾来。那么我就不知道说这个梦啊可以不可以在这里实现。我的梦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呢，你能找到27个年轻人，然后呢主在这20个年轻人身上啊感动他们，结果每一个年轻人呢可以把新约里面的一卷把它从头到尾完全背下来。那么我的梦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我们能找27个年轻人，从马太福音开始一直背到启示录最后一个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在巴西的时候啊，我这样讲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受感动，特别年轻弟兄姊妹，然后他们就递条子啊，说是我要背这个加拉太书。那其中一个很聪明的弟兄说，我背腓利门书，因为只是一章。那么有的弟兄背马太福音，有的弟兄们背启示录，有的弟兄背这个背那个。那起头的时候实在很兴奋啊，因为你知道证明实在是主做的。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啊，我才发现这些弟兄姊妹都是5分钟热度的，很容易受感动，非常容易受感动，圣灵很容易受感动他们。但是等一等，没有多久呢，圣灵就很不容易感动他们。5分钟热度完了以后就没有了。我身边还留下那些记录，我知道某某弟兄要背这一卷，某某弟兄要背这一卷，还有某某弟兄要背另外的一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身上有个很深的印象，不光是少年，这个少年的性格应该是经过十字架雕刻的才可以。而这个雕刻的工作不是一个年轻人在神学院能够学的，不一定学得到的。这就解释为什么今天有许多年轻人，他们受了希腊文希伯来文最好的训练，结果他们进到工厂里面的，他们仍旧不能够应付那许多的需要。他们能够登高一呼，许多都受感动，他们自己也很容易受感动，但是弟兄姊妹，没有几分钟就没有了。所以我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梦，我不知道在台湾能不能实现，但是我姑且让你们知道这个梦。如果你们愿意帮助我来这个实行这个梦的话，那么很简单，请你通知我一声，你告诉我说你要背哪一卷圣经，然后我们一起祷告，求主但愿在台湾能够做别的地方行不通的。我相信说，如果主真的感动在这里的弟兄姊妹，能够真的找27个人，我们好好的分工一下，好好的分配一下，也许经过1年或者2年，我相信有一个聚会我们需要是个马拉松式的，就不是讲道的聚会了，我们要专门听这些人从马太福音一直背到最后，背到启示录才可以。这件事是不是完全行不通呢？我们在圣保罗，在一般很少数的一般年轻的弟兄姊妹身上，我们在很短的我们在诗篇上，就是在有一集，就是在圣经里面好几篇东西上，我们实行过的，不是不可能。但是问题就是，有没有年轻弟兄姊妹愿意趁着年幼的时候就能够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我们要知道啊，你如果背圣经不一定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如果你不背它的话，你一定不存在心里，那是一定的。你总是要把它记下来，你不能说我一下忘记了。你知道有的人呢，他总是要记的，不过他记的方法不一样，他可能呢用理解的方法，他总是把它记住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年长的弟兄姊妹永远赶不上你们。
只有年轻人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愿意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盼望你们能够记得，今天是1986年7月15号快到9点钟的时候，我向大家提出的一个挑战。我不知道在台湾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人肯接受这样的挑战。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如果主真的在这里能找到27个这样的弟兄姊妹，我可以相信主在这个地方所要做的工作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没有办法来解释来说明神如何曾经祝福过主在中国的教会，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解释它。但是我们相信有许多年轻的弟兄们，他们把自己种下去了，他们把自己完全糟蹋了，糟蹋浪费在主的话语上，结果我们看见他们就越过越丰富了。这是第三点。第二点，我们先来看第三点，就是第17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我们知道为作要明，要懂得，要会读主的话，第一个条件是路中的人，是追求一心寻求他的人，是殷勤的人。第二个条件必须是少年人，意思就是灵力刚强的人。那第三个条件呢，他必须是一个仆人才可以。这里的仆人呢，和这个出埃及记第21章，你们都知道那是个很有名的一段的故事，就是出埃及记21章，你记得那个21章那个第一节到第六节那里啊，讲了一段的故事，我很快的念给弟兄们。他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那个奴仆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仆人，是同样的一个字。然后下面说，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那么然后下面他说，那么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你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主所买回来的奴仆，他用他的宝血买回来的。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知道我们说我爱我的主人，我爱我们的主，我们不愿意自由，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把我们带到门前，然后靠着门框，他就用锥子就穿我们的耳朵，然后呢我们就永远服侍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读圣经的第三个条件，这个人必须是主的奴仆才可以。意思就是说，他为着主的爱，他甘愿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他的主。那结果呢，主在他身上就穿了他自己的耳朵。意思就是说，现在神可以开通他的耳朵。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读圣经的，就是这个诗篇119篇这里告诉我们的读圣经的第三个条件。他必须是一个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人，他必须站在奴仆的地位才可以。那如果是奴仆的话，你知道眼不光耳朵是最要紧的，眼睛也是最要紧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奴仆应该看主母的手。我们知道古时候啊，当一个主人对佣人说话的时候，一个真的懂得听主人话的人，他的眼睛是一直注意这个主母的手的。所以只要这个主人有一个手势，他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奴仆最大的特点，第一个，他的耳朵是被穿过洞的，第二，他的眼睛是一直注意主人的手的。 那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在第十八节119篇的第十八节怎么说呢？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